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丰富的天文话题。今天会聊到的是天文探索的部分，先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老师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天文星知的部分哦。
对，没错，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聊一聊火星的探测啊。嗯，人类想登上的一颗非常重要的星球。
嗯，
也有人说火星现在是人类的希望，所以当然就是要对火星进一步的了解。那今天我们要来和各位谈一谈，就在2018年5月5号由美国太空总署发射的一艘探测器，叫做洞察号。虽然这一部探测器啊，已经在2022年的12月20号由于它的那个太阳能板覆盖太多火星的灰尘，所以就没有办法有电进来，没有办法通讯，那就没有办法工作，就已经结束任务了。但是因为资讯一直都在嘛，而且很多资料进来，那科学家就开始分析它。那洞察号最主要的，它是研究火星的内部。它是一个固定式的探测器，
就是一直停在同一个地方。
对，停在一个地方，大概停在火星的赤道附近。那大概停在火星北纬 4.5 度东经大概135度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原，叫做埃利西昂平原。它是由美国来主导的，那连美国一共有11个国家共同参与，就是美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日本、瑞士、西班牙、波兰跟英国。洞察号的英文的缩写字叫 InSight。那它的全名是这样子，叫做 Interior Exploration Using Seismic Investigation Geodesy and Heat Transport。那如果我们把它换成中文，它是运用地震调查、测地学和热传导对火星内部进行探测。
哦、好长、哦、
非常长，
对啊，
非常长，真的用它的几个字的首字母啊，拿起来用，然后就说成 InSight。那我们现在把它换成洞察号。那现在科学家啊、要研究火星呢、很多的目的啊，不过你把它总归起来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第一个当然就是人类想长期能够移民到火星嘛，住在火星，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目的。那第二个，因为火星是属于太阳系里面的类地行星。什么叫类地行星？就性质跟地球类似的。那这个类地行星里面，当然我们最了解就是我们地球。那如果还有一颗类地行星能够对它做了解，然后互相能够比较一下，对于类地行星的形成呢，当然就可以非常非常清楚。那类地行星它形成的整个机制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大概就是在40几亿年前啊，几个石块那撞以后就聚集在一起。那因为越来越大以后啊，它就有吸积的效果，越来越大以后，然后就开始演变，演变成有核心、有地寒、有地壳。所以科学家想了解火星的内部啊，也是基于类地行星它的演化的过程、能够再进一步的了解，然后确定类地行星形成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洞察号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仪器、我们大概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像它有一个叫 SEIS， 我们把它换成中文叫做内部结构地震实验仪，简称叫做 SEIS。它能够非常精准的测量火星上的地震，还有它内部活动的情况，来了解火星的内部的结构跟它的历史。这是第一个内部结构地震实验仪。还有一个我们叫 HP3，叫做热传感物理特性箱，透过热传导的一个探头，然后来了解火星内部的热传导是怎么回事。那它可以深到火星地底下5公尺哦，最底部哦有一个探头，可以把那个热 传进来以后，来了解它的情况啊，它每挖十公分啊，它就可以对地下温度的分布情况进行测量。
嗯，
那可以了解这个热啊，流经火星的核心，它的速率可以稍微了解一下火星内部的整个演变的过程，叫做 HP3。
嗯，
我们把它换成热传感物理特性箱。那还有一种仪器叫做 RISE， 叫做自转和内部的结构实验室。
嗯，
那它有一套无线电的一个科学的实验装置啊，可以很精准的测量火星的自转，来了解火星的内部啊。还有一个仪器啊，叫做 TWINS，TWINS， 把它换成中文叫做天气跟环境的感应器，当然就是针对整个洞察号周边的天气、温度还有风速、风向进行侦测。那还有一个仪器叫做 LARRI， 我们叫雷射反射器。
嗯，
它是装在洞察号的最顶层，它可以跟在火星轨道上的轨道器啊，用雷射来互相联系，这个叫雷射反射器啊。那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IDA， 叫做仪器展开臂，这个东西可以把 SEIS， 我们刚刚讲的叫做内部结构地震实验仪，还有 HP3 热传感物理特性箱，把它装在整个火星的表面上面，它一个机械手臂。那当然你要了解整个运作的情况，还有一个摄影机嘛，叫做 IDC， 就仪器布置摄影机啊。
嗯，
这个仪器是装在 IDA 上面，就是仪器展开臂的上面啊。
哦，
提供着陆点周围的地形，还有它整个立体的一个图像啊。那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背景摄影机，我们叫 ICC。 那这个东西啊，是装在着陆器的下面哦。
嗯，
这个背景摄影机它是个广角的摄影机，有些看不到的，然后它补助摄影。所以啊，这个洞察号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装置啊。那洞察号是在2018年5月5号发射，那在2018年的11月26号就成功的降落在埃利西洋平原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有讲过，大概在赤道北方，那北纬 4.5 度的地方，那东经大概135度。那一降落以后啊，就隔不久，隔几天哦，隔了大概11天左右吧，2018年的12月17号，它就入到了火星的风深。
啊，
其实洞察号啊，它真正要了解火星内部的结构啊，它有非常重要的两个探测了，一个是利用火星的地震，第二个就利用一些陨石撞到火星的表面，使得火星发生震动，然后来了解火星的内部的结构。所以洞察号它在2019年4月6号的时候啊，内部结构地震实验仪啊 SIS 第一次测到了火星的地震。
嗯，
一直到2022年的12月20号洞察号就停止运作了。那这个期间里面呢，他们一共侦测到火星有1300多次的地震，当然也侦测到好几次陨石撞到火星表面的地震波。
嗯，
火星的地表上面的大气非常稀薄，所以陨石是几乎就直接撞到火星的表面，然后撞到以后，如果那个陨石大颗一点点，就会产生很强的撞击力道，
嗯，
来产生一些地震波。尤其在2022年去年5月的时候，有一次火星的地震哦，是2019年以来到它结束任务最大的一次地震了、啊。这个震度几乎是瑞士地震仪将近5级 ,4.6 级。
嗯，
那这个地震波啊，在火星绕了好几圈，你知道吗？
哦，
绕了好几圈了、啊。
嗯，
所以这个地震啊，对洞察号的观测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比利时、还有美国、法国、德国的行星科学家，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团队啊，利用洞察号所侦测到的火星地震， 跟火星被陨石撞到的一些地震波，结果就发现了火星原来是有一个液体核心的。那这个液体核心的半径大约1835公里，当然有正负值嘛，1835正负55公里，它的平均密度大概每一个立方公分里面有 5.96 到 6.29 公克。那我们如果对照我们的地球，我们地球的密度一个立方公分大概 10.7 公克，那我们地球的核心的半径呢，大概是3470公里。那它的成分大概是由铁跟镍组成，那火星的核心大概是铁合金还有大量的硫跟氧。而且这个行星科学家还发现火星的自转速率啊，略有增加，有点趋势，就是增加的趋势啊。那他们在猜测啊，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火星也有四季变化嘛，所以它南北两极也有冰盖的现象，春夏秋冬的变化，这个冰盖也会变化，还有它有一些微量的大气层，这几个因素加起来，使得火星的自转速率啊略有增加，这是他们观测的结果。那当然，如果比对我们地球啊，我们的自转就是慢慢慢慢减缓。大概6500万年前的时候，恐龙死亡嘛。大概在地球7000万年前的时候，恐龙很盛行的时候，地球一天的长度哦，大概只有23.5个小时。现在一天大概24个小时啊，所以地球的自转速率有慢慢变慢的趋势。那现在观测的结果，火星的自转速率啊略有增加。2022年5月的那一次大地震啊，后来苏黎世的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就利用这一次的大地震啊，确定了火星地壳的厚度大概平均在42到56公里之间。那我们地球的厚度呢，大概是21到27公里之间。那月球的厚度啊，经过阿波罗任务测出来，月球的地壳厚度大概34到43公里之间。所以看起来啊，火星的地壳厚度是最厚的，最薄的是我们地球，接下来是月球啊。不过科学家也发现，火星的地壳有些地方很薄，有些地方很厚，就像有一个撞击盆地啊，叫做伊西斯撞击盆地啊，大概在北纬12.9度啊，东经大概是87度那个地方啊，它的直径有1500公里，它的地壳厚度啊只有10公里。那还有一个地方的厚度就非常特别啊，叫做塔海西斯地区，大概在北纬1.57度左右而已，几乎就在赤道那个地方，它的厚度居然厚到90公里。所以啊，火星啊这个地壳厚度啊平均值大概在42到50公里之间。不过有些地方非常薄，有一些地方非常的厚啊，这个很特别。那有好长一段时间啊，科学家都认为火星的北半球跟南半球它的物质组成的成分是不一样的。那这一次终于利用撞击的资料所产生的地震波，终于了解火星的南北半球地壳是由相同物质所组成的。而且科学家还发现火星内部的它的热源呢，主要是来自放射性元素。那这些放射性元素啊，看起来比较多的像土、啊、这个土怎么写呢，就是左边一个金，右边一个土，泥土的土。这是个阿系的元素，放射性元素，还有来自于钾，还来自于铀，铀大家就很熟悉嘛，对不对？那这些放射性元素会衰变，那一衰变以后就会产生能量，那这个能量就供给了火星内部的一个热源。这些放射性元素啊，有大概50%到60%都存在于火星的地壳。所以、这个火星的热源跟地球热源有点差别、所以要上火星、可能要注意一下放射性元素辐射的情况、 那火星呢，其实它是存在于太阳系的四生存圈里面。什么叫四生存圈？也就是说有一些不会发光的天体，然后绕着一颗会发光的天体在运转的时候，那这个会发光的天体能够稳定的供给它能源，使得这些行星或是卫星能够孕育生命，那个位置啊叫做四生存圈。
嗯，
我们太阳系的四生存圈是在离太阳大概是 0.9 AU 到 1.72 AU 之间。
嗯，
AU 就是以五千万公里，所以如果有天体行星卫星距离太阳大概 0.9 到 1.72 AU 之间，那个地方都有机会有生命。像我们地球就一个 AU 嘛，
对，
火星 1.52 AU 嘛，那金星 0.72， 所以太热了，太靠近了。嗯，那木星大概 5.2 AU， 哇，太远 了，这温度就太低了。那火星的半径呢，大概是 3389.5 公里，平均哦，地球大概6400 6378。
平均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星球并不会是一个正的圆球吗？
对，因为行星它也会自转。
嗯，
南北两极有点凸出来，有点像若离一样啊。
嗯，
但没有那么夸张啊，只是一个形容词啊。
嗯，
所以我们常讲说，哎，个天体啊，中心点往西跟往南北两极，那距离不太一样嘛，但相差不会说非常的离谱。我们就用平均半径来形容这些天体的它的半径啊。那火星的转轴，转轴有点倾斜哦，跟我们地球一样，我们地球是倾斜 23.5 度。
嗯，
那火星是倾斜 25.19 度哦，所以倾斜角度其实是差不多的。嗯，那有倾斜角度就有什么现象？
四季变化。
对，所以火星是有四季变化的哦。
嗯，
它有春夏秋冬哦，有四季变化的啊。那它的表面温度啊，最高的时候，太阳照射量多的时候，它温度可以来到35度 C 哦。太阳没有照到的时候啊，像南北两极没有照到的时候，温度可以低到零下143度 C 哦。
哇！
所以我们来看火星的平均值啊，它的温度平均值大概零下63度 C。所以啊，我们现在人类想上火星，那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当然就是要了解它。但是一般的尝试啊，我们一定要有。哦，你不要以为它每个地方都很温暖啊，相差不会，它相差其实很大的，非常非常大的。那火星我们在看它的时候，如果它来到冲的位置，什么叫冲？地球在中央，火星跟太阳刚好在两侧，
嗯，
角度刚好成180度，那个位置叫冲。它的平均星等，视星等大概-2等。不过如果更近一点的话，可以来到-2.9等。
嗯，
所以以前的火星来到很接近地球的时候非常亮，-2.9等啊，所以那时候看起来火星就有点红啊。那火星表面的气压大概只有地球的1/1000000而已，0.6%，所以它的大气是非常稀薄的，所以它声音的传播的距离啊就没有像地球这么远。
嗯，
它的传播距离只有地球的1.5%。譬如说，我们两个在地球上相距1公尺，哦，可以听到声音。但是你到火星上哦，如果我们两个距离还是1公尺哦，在讲话听不到的哦。
嗯，
因为在火星上，我利用像地球上的这一种声音的大小跟你讲话的话，你在火星上只能在1.5公分的距离听到我的声音。
哦，
所以那声音是很小的啊。
嗯，
啊，所以啊，在火星上是很特别的，
生活起来应该感觉很安静。
对，而且压力很大，大家都是大声公讲话的大哦。不过跟主持人讲的一样啊，就变成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环境了哈。
嗯，
那火星的大气成分呢，95%都是二氧化碳，只有少量的氮、氧跟水汽。加一加大概不过3%左右而已啊，所以火星的大气成分啊，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碳。
嗯，
火星它的风沙非常的大，非常的多，所以它的空气里面呢， 充满了一些漂浮的悬浮的尘埃、
嗯、
那这些尘埃微小粒子、啊、它会吸收蓝光，所以、啊、火星的天空、哦、看起来是黄褐色的、
哦、
所以你看、啊、美国太空总署、啊、拍火星的照片传回来、啊
嗯、
你会看到天空是黄褐色，
永远都像沙尘暴，
就像沙尘暴，沙尘暴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我在印度有看过沙尘暴，真的就是这个颜色、欸、
就是黄褐色的程度、啊、
然后雨下下来是泥土水哦。
对，你看那个埃及沙漠啊，埃及沙漠还有大陆那个边疆地区啊、嗯、新疆的地方发生沙尘暴的时候，天空就长这个颜色了。
然后火星就是一直都在沙尘暴的状态，这种感觉。
没错，常常沙尘暴，所以啊，它天空所呈现的情况就这样子。
对，
因为尘埃它会吸收蓝光，
嗯，
所以你看起来就天空中到处都是黄褐色的。那当然哦，科学家现在、啊、除了地球以外啊，观测最彻底大概就火星，
嗯，
因为科学家准备隔几年以后啊，真的就要登陆火星哦。那当然了、哦，希望能够在火星上常住嘛。
那听到这边的话，其实感觉起来火星的环境真的是很不适合人居住。你看又有辐射，然后随时又在一个沙尘暴的环境、嗯、当然不可能自由的呼吸，因为都会吸到肺里面去、
嗯、
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积极一直想要登入火星？很不适合人类这种生命生存的环境，这样子。
对，那当然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刚刚你谈的这个问题，有科学家就认为，上火星是在那边常住是不可能的。
嗯，
认为大家想我太天真了。
对、啊。
那第二个，很多人就认为两个原因，地球有一天不能居住。那第二个，他们就认为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克服。
嗯，
明明就知道地球有一天是不能居住的，不先克服，等事情发生以后，就永远来不及了。
嗯、
所以现在就即使再危险再困难都要想办法去克服它。那太阳有一天会慢慢膨胀，地球一定不能居住了，
对，
那火星就变成一个适合的环境。大自然的一个演变再加上人类的一个努力，说不定有一天火星上就可以居住。那当然科学家也不是完全只有火星而已，
嗯，
它还有别的地方，好多地方都要同时在进行。那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比火星还适合的，当然火星说不定就会被占完，换成那个地方。所以人类在找外面的一个环境呢，它不是只有单向，那多向性的。那现在火星发现的情况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也只是一个方向而已。所以美国太空总署、哦、为了人类要探索火星，其实它也做了很多准备啊，以后要长期居住在火星。在地球上就要先模拟嘛，所以美国太空总署啊，它就推出了一个三年在地球上的火星模拟项目。第一个阶段呢、啊，我们叫第一个专案，就是让四个人住进一个模拟的火星基地，不是真正火星哦，是在地球上盖的一个类似火星的一个基地，让四个人进去里面住。今年2023年的六月啊。太空总署就挑选了四个志愿者，而这个四个志愿者、啊、他不是太空人、
哦、
他是干细胞的科学家、
嗯、
叫做凯利·哈斯顿，还有一个是一个飞行工程师罗斯·布罗克维尔，还有一个是急诊医学的一个医师叫做兰森·宗斯，还有一个是美国海军微生物学家安卡萨拉里乌，这四个人完全不是太空人，而且他们四个人都是志愿者，然后就住进了一个模拟的火星基地。那这个基地啊，大概有 47.8 平了，大概158平方公尺了。那他们四个人要在这个地方住378天，
嗯，
大概一年多一点点啊。那这个火星基地啊非常特别，它是用 3D 列印的，因为科学家认为以后上火星大概不会从地球上把材料带过去了哈，他们以后啊在火星上的各种建筑会用 3D 列印、
嗯、
那 3D 列印的素材会取自于火星上的一些素材
哦，
这一次的火星的模拟基地是由 3D 列印打造出来，大概就是有一间厨房，还有一个四个人卧室的房间，还有两间浴室，还有医疗工作站，还有娱乐区哈。住一年多，你不给他娱乐，不给他运动一下，有谁受得了？
对，
不可能啊。不过这四个人当然在这里啊，有一些工作是要做的，像模拟太空行走，还有机器人操作，还有农作物的种植，会像麦特戴蒙主演的在火星上种马铃薯的情节非常类似。
哦，
种马铃薯比较容易长的，而且可以适合人类食用的啊。所以啊，现在美国太空总署它分三年哦，有几个专案要进行。那第一个专案呢，已经在今年的六月已经开始推出来。
是，
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个洞察号的一些成果。行星科学家啊，就利用洞察号所收集的结果，就发现了火星有一个核心，它的半径将近1835公里左右，那里面是个液体。那这个液体的成分呢，大概是铁合金，那里面有很大量的硫跟氧。那除了这个以外因为在2022年5月的时候，火星发生了一次非常大的一个地震啊，大概震度来到将近 4.6 级左右啊。那科学家就利用这个震度发现了火星的地壳的厚度。火星的地壳厚度平均大概42到56公里之间。当然科学家也发现陨石撞击火星的表面产生的地震波，那用这些地震波发现了火星的南半球跟北半球它的物质的组成成分呢是一样的。那当然科学家也发现了火星内部的热源主要是放射性元素它所产生的，那他们也发现这些放射性元素很多都藏在它的地壳里面，大概有 50% 到 60%。所以这一次的洞察号的整个的观测结果是非常丰富的，也提供了科学家对火星内部的进一步的了解啊。那我们今天就利用了一些时间来跟各位分享洞察号的这些成果，也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今天带来丰富的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